第十一章，教会被政府控制。公元885年至1049年。一，欧洲在混乱中。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被他的三个孙子瓜分，一位得到莱茵河东之地，在历史上称为东法兰克王国，这是后来德国的起始。一位得到缪士河及龙河以西之地，即西法兰克王国，国土包括今日的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第三位得到这两国中间一条狭长地带，包括意大利，称为中间王国。查理曼在混乱中建立了秩序，但他的继承人却不能像他一样抵御新来的敌人。从东边有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骑马入侵，从北边有野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乘船进攻，他们沿河而下，在荷兰及法国上岸。来攻的敌人全是异教徒，每到一处即大肆劫掠，烧毁教堂、修道院，并杀害无数居民。300年之久，基督教欧陆流传着一句祷告文：主啊，救我们脱离斯堪的纳维亚人。欧洲再度进入混乱局面，就在这混乱中兴起了封建制度。二，封建制度的发展。中世纪时代，整个西欧世界都在封建制度之下，因此要了解中世纪教会历史，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封建制度。由于蛮族的入侵，中世纪早期不再有大城市存在，大多数人都住在乡间，土地就是财富。所谓封建制度，是根据土地拥有权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独特管理系统。继承查理曼的诸王很快就发现自己无能保卫国家免于蛮族之侵，为安全起见，国王就把国土分给他手下的主要战士，条件是在需要时提供国王军事援助。而这些新兴的封建王侯也依同法再把他所得的土地分给下面的贵族们，贵族们又把土地再分给更低的佃户，依此类推。在封建制度中，以保卫为条件而得土地的人称为家臣，一名家臣可能又会以同样的条件把部分土地给别人，这种土地称为封土。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往往会把土地捐给教会或修道院，于是主教、大主教及修道院院长渐渐成为地主，这样他们也进入了封建制度。最后，全欧洲每一个人都在封建系统之中，而皇帝视教皇如同诸侯，为后来教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立于封建制度最顶端的是不做任何人的家臣，只做领主的人，而最底层的是纯为家臣，没有领主身份的人。在这中间的人都有领主与家臣双重身份，对居其下者为领主，对在其上者为家臣。领主必须保护家臣，家臣必须提供服务，尤其是要为领主作战。封建制度其实是一种互助制度。封建制度在政治上的结果是造成地方分治的局面。全欧洲没有一国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而是分成许多被贵族统治的公国、侯国。这些贵族在他们的领土内就是一个国王，结果真正的皇帝实力薄弱，只不过是许多贵族中为首的一位而已。若几个贵族联合起来，就往往比皇帝还强。中世纪时却曾有贵族联合起来攻击皇帝的事件，但更多时候是彼此攻击。无怪乎北方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可以轻易侵入这片混乱的区域。三，诺曼人。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远征掠夺之后，不再回到丹麦、挪威的老家，有一大批人定居于法国西北部，他们很快就接纳了当地的语言、习俗及宗教， 这些定居在法国西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后来被称为诺曼人，直至今日法国西北仍称为诺曼底。不久诺曼人又开始远征，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进攻英国，在哈斯丁斯之役征服了英国，他们也征服意大利南部。四，意大利封建诸侯控制教皇。意大利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一样，没有中央政府，而是诸侯割据的局面。诸侯之间为了互争领导地位经常打仗，能控制罗马的诸侯便掌握了指派教皇的大权，因为教皇是由该城的人民和圣品人员选举出来的，结果常是懦弱完全不合适的人被选为教皇，尤其是公元十世纪时的情形最糟。这段时期教皇地位沦落到最低点，教会完全控制在属世统治者手中。通常打胜仗的诸侯立刻把前一个诸侯所提拔的教皇废掉，自己再立一位新人，因此教皇的替换速度非常快。从公元891年教皇斯提凡六世去世，到公元955年教皇约翰十二世登位，其间不下20位教皇。这时期实在是教会最羞愧、最耻辱、最混乱的时期。五，教皇投靠德国皇帝。这段时期教皇再度自阿尔卑斯山以北求援，教皇约翰十二世便向德国国王奥图一世求助。奥图一世是个强人，他借着拥有广大土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助，兼并了许多公侯贵族，因为任何贵族的力量都抵不过国王与教会的联合势力。从这时起一直到拿破仑时代，德国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不仅拥有教会管理权，同时也是属世的统治者。奥图一世的大权在于他能指派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在当时这种大权叫做授衣礼。所谓授衣礼，就是授予当选主教戒指及权杖作为地位的象征。而奥图一世并非圣品人员，他以平信徒身份将这些象征授予当选的主教，所以称为平信徒授衣礼。毋庸置疑的，奥图一世所指派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是一些愿意支持他的人。奥图一世果然援救了教皇约翰十二世，为表示感激，教皇于公元962年2月2日为奥图加冕为帝，使这个在查理曼懦弱的继承者手中分崩离析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度恢复起来。这个帝国也因此与德国结下不解之缘，直到公元1806年被拿破仑消灭时为止。由于教皇约翰十二世求助于德王奥图一世，使教皇制又跨进了一个新世纪。在这以前，所有教皇都是意大利人，现在这个传统被打破了。德王奥图三世于公元999年把他的老师大主教加贝放在教皇宝座上，成为第一个法兰西教皇，号称西维斯特二世。加贝是当时最富学识的人，他的前一任教皇贵格利五世是第一个日耳曼教皇。六，教皇职位买卖。教会再度面临备受羞辱的危机，这时意大利特士堪家族控制大权，他们于公元1033年立本尼迪克九世为教皇。当时本尼迪克只不过是个12岁的孩子，后来他成为品行最卑劣的一位教皇。由于他的行为太败坏，以至于公元1045年被特士堪家族的对头克利先祖族逐出罗马。他们另立了西维斯特三世为教皇，但过了不久，本尼迪克九世又回到罗马继续教皇职位。然而他逐渐厌倦这个职位，便无耻地以1000磅银子的代价将教皇职位出卖给一个人， 这人就成为教皇贵格利六世。这种以金钱购买教会职位的罪恶行为在历史上称为西摩尼，即圣职买卖。这项无耻的交易泄露了风声，群情哗然。结果，本尼迪克拒绝将他出售的教皇职位交出来。因此，在罗马就有了三个彼此对立的教皇同时存在：西维斯特三世、本尼迪克九世及贵格利六世。这个教会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先祖。因此，不论复原教徒或天主教徒，都当为这段黑暗的日子伤痛。